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如果一个人，他错过了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目的跟要求，那么这个人的一生将会是一个失败者。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如果您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旅游，最好是准备一张可靠的地图，但是地图却不能够为您的旅程描绘一幅完整的图画，您只可以在当中发现您将会在旅途中遇见的城市、山川等等。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的作用也是差不多，我们可以对神的旨意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知道神要我们去哪里，但是在过程中所遇到的详细情况是要我们踏上这条路才可以知道的。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教导我们如何准确地跟随神的旨意，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呢？这正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内容。这是神的旨意这系列中的第二讲。保罗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开始了一个祷告。弟兄姐妹可以用这段经文来为所有的人祷告。你可以用这个祷告为任何一个人在神面前代求，无论他遇到什么困难，他的生命正面对着什么压力，他有什么伤痛或者是重担，你都可以用这段经文来为他祷告。好，我们就翻开圣经一块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从第九节我们看到第十二节。保罗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保罗说，这是我们的祈求，叫你们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然后从第十节开始，他又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如果弟兄姐妹分析这段祷告文，你会发现呢，保罗的祷告一开始就是祷告弟兄姐妹能够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坚定不移，需要有力量，需要有忍耐的心，能够凡事谢恩。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占了什么地位呢？神的旨意又是什么意思呢？神的旨意牵涉到神的目的、计划以及神的渴望。对全人类来说呢，神有他的目的，他对我们个别的人来说也有个别的计划，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个别定下了计划跟要求，我们都是他手中的杰作。神的旨意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目的、计划和要求。在上一次开始的讲道里，我们已经概括地探讨过神的旨意。我们把神的旨意分为两类，第一类的旨意是神在永恒中所命定的旨意，这是神所定下必定会做的事，是不会改变的，也是不能够改变的。 神所命定必要成就的事，没有人能改变。这就是神所命定的旨意，他是这样行事的。神说他在天上立定他的宝座，他的权柄呢，统管着万有。在任何的处境里，神都是那位做最后仲裁的神。第二类的旨意就是他所要求的旨意，这是神期望在我们个别的生命中能够成就的事情。神给我们独特的引导，他愿意这些事情能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发生。所以神的旨意包括了他一切的计划、目的和要求。整个宇宙、整个世界的一切活动，神是借着他命定的旨意来成就的。至于我们个人的生活层面上，当中也会牵涉到一些神命定的旨意，但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层面里呢，大部分都是牵涉到神在我生命里个别的目的、计划以及要求，因为神在我身上有独特的引导。所以今天的信息是针对如何去寻求发现神的旨意。我们的生活是要讨主的喜悦，是要荣耀他的。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是崇高的，是美好的。神计划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完全发挥我们的潜能，使我们在他手中成为杰作。所以我们献上自己成为活祭，我们凡事要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那善良、纯全又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好好的查验，要明白，不要做糊涂人。至于神对我们的要求，也可以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有莫大的满足感。所以如果我不活在神的旨意里，那我就错过了神的目的，错过了神的计划，也错过了神的要求。如果一个人他错过了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目的跟要求，那么这个人的一生将会是一个失败者，将会是一事无成，在神的眼中被看为无用。可能你说我完全不接受、不相信这样的讲法。弟兄姐妹，不在于我们信不信，也不管我信些什么，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失败者。因为当你来到生命尽头，在你结束你这一生的时候，你还不晓得原来神在我生命中是有目的、是有计划的，原来这位造我的主在我生命中是有要求的。如果你不晓得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你也必定不会晓得神对你的要求是什么，那么你就是虚度了你的一生，你就是浪费了大好的光阴，因为你不明白神的计划跟目的，以及他在你生命中的要求。神在我们生命中是有个别的目的、计划和要求的，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至于神对我们个人的要求，也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类是在道德方面的要求。神在他的话语中已经很清楚地显明出这些要求，我们所有的人应该晓得。比方说在旧约的十条诫命里面，我们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因为在这十条诫命里边呢，就隐藏着神的公义、圣洁和良善，这一切神的本性。而在新约的耶稣基督登山宝训当中，我们也发现我们跟神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跟人的关系又应该是怎么样的。在这些要求的背后，神的心意是什么呢？至于你应该跟谁结婚，什么是适合你的职业，你在大学里边应该选读什么科系，你应该怎么样处理金钱，在这一切事情上都有神的心意，他会给你独特的引导。如果你的生活你发现是一团糟、一团乱，可能这是你第一次听到关于这方面的真理，原来神在我生命中有他的旨意，有他的目的跟计划。可能你已经活了40多年，忽然间你发觉你的婚姻、你的财务都出现问题，你的生活一团糟，那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你在造你的神面前，这位爱你、救你的主耶稣面前降服下来，无论你的情况多么糟糕，按着神的旨意，神都会把你破碎和混乱的生命接管过来， 然后用他无条件的爱，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你的生命重新整理起来，给你新的希望。神说，今后我要在你的生命中独自的引导你，照我的美意来恩待你。过去错误的事情已经过去，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接受我作为你的救主。我要指示你如何靠着我的帮助，靠着我加给你的力量来过余下的日子。我是你的牧者，你跟着我必然不至于缺乏。我要引你到青草地、溪水旁。神的旨意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神直接及时的旨意，这牵涉到我们日常要处理的事情。比方说，神希望我怎么样跟这个人分享呢？我应该如何辅导安慰人呢？关于我在财务上的决定，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现在很着急，我急着要做决定，神还会指示我吗？神所要求的旨意就是牵涉到这些问题。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所以我们现在所探讨的课题都是很重要的。首先，神会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同时神也要求我们要明白他的旨意。他有这样的要求，因为这是神的本性。如果神向我们有某些要求，或者要我们做些什么决定的话，神必然会负责，会先指示我们怎么样做才是对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晓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有一个学生，他不晓得应该在大学里边主修什么专业，于是他就以丢铜板来做决定。我们绝对不应该用这么粗糙的办法来明白，而是应该求问神，谦卑地在他面前祷告求问，他就会指引我们的生命。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定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神乐意告诉你他的旨意是什么，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顺服，要顺从神向我们显明的旨意。神会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因为按着他的本性，他是不会期望我们去做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这不是神做事的方式，他要求我们要认识他的旨意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是，这是他的本性。第二个原因，这是他的应许。在圣经里有很多很多的应许，是关于神要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的。诗篇32篇第八节，诗篇32篇第八节，经文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也就是要给你有足够的资料做决定，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请再听一次，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很乐意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他说，我很愿意指示你该做什么，我会教导你，我会带领你，我会指引你走该走的路。所以诗人大卫，他求神教导他遵行神的旨意。在箴言书第三章六节里头，作者也说呢，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在诗篇16篇第11节，诗人大卫又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大卫说，神必定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神要求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旨意，神要我们安静在他面前等候他的指示，因为他必定要指教我们，这是他的本性，这是他的应许，这是他对我们的爱。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够发现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呢？第一个方法就是透过神的话语，透过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非常详尽的，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范畴，他都能够给你指引。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经常我们以为这段经文是针对传道人的，其实这段经文照样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责任是相当重大的，因为我们常常要指教别人。这段经文 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要认识神的旨意呢，我们必须要掌握神的话语。如果你忽略了神的话语，你就会犯下重大的错误，这些错误常常要你付上非常沉重的代价。所以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并且把他的旨意都写得很清楚。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经文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也就是给我们指引，督责，就是当我们离开了神，圣经使我们知罪，使人归正，指示我们归回正途，教导人学义，教导我们活在神的旨意中，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各样的善事就是指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他的目的，有他的计划，有他的要求，他本为善，所行的也善。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分享他的美善，行在他所喜悦的道路中。所以神的话语是有他最终的目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遵行神的旨意，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圣经是我们生活的指南，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如果我们生活中离开了神的话语，我们就活不出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就没有基督的样式，我们也不能行在神的旨意中。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晓得神的话语是全面的、超然的，而且是绝对必须的。如果我们要活在神的旨意中，我们必须要认识神的话语，我们要从神的话语开始，因为神很清楚地明说，这就是圣经的目的和作用。有些人他尝试过基督徒的生活，但却不常读经，也不把神的话语应用在生活里。或许有些人觉得圣经不能回应他所面对的问题，其实神的话语是活泼的，神的道像两刃的剑一般，圣经跟我们的生活绝对是息息相关的。生命中的任何一个课题，圣经都有答案，因为圣经不单只是一些规条，不是一串名列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清单，在圣经里边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原则，指引我们该如何生活，如何去理解这些规条。因为神赏赐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崇高高尚的目的的，他的计划是要我们可以完全发挥他所赋予我们的潜能，神的要求是要我们能够充分的享受生命，能够讨他的喜悦，能够尊荣他，这就是神的目的。圣经是全面的，圣经是齐全的，但是它却没有包含一切具体的细节，这些具体细节的安排是留给我们自己去做的，我们按照圣经里边的原则，然后自己做详细的决定。比方说呢，圣经不会告诉你你该什么时候吃饭，也不会告诉你你今天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等等，这些都是生活的琐碎小事，不是生命中的课题。至于生命中一切的课题，圣经已经包含了指引，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神已经赐给我们了。圣经是很实际的，一点都不抽象，我们可以自己读。如果您问我关于人生里头的任何课题，只要你给我一点时间，我都可以从圣经里边找到答案。神说圣经的功用就是要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圣经的目的就是要装备属神的人，叫他们得以完全，预备去做什么，就是预备他们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预备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因为他本为善。所以如果我们想寻求神，我们要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我们要从读经开始，要从神的话语开始。当然这并不是唯一可用的途径，但是这是首先要做的。第二个途径就是透过环境。 神是否在我周围的环境中呢？答案当然是。神如何使用环境来向我显明他在我生命中的旨意呢？好，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当时保罗他是在监狱里头，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以及十三节，保罗当时所面对的处境是很糟糕的，但是神的手在掌管着这一切，掌管着这整个的环境。我们要切记，神是每一分每一秒都与他儿女们同在的，不单单只是在危难的时刻才与我们同在。很多人声称自己已经认识耶稣了，已经相信神了，其实他完全不认识耶稣，他只是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在有需要的时候才向神祷告。主耶稣说：我总不离开你，也不丢弃你。认识神的人都明白，主耶稣这句话并不是单单在危难的时候才说的，耶稣是说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主耶稣说：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也就是说呢，主耶稣是每时每刻都与我们同在，他就活在我们里面。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枝子不能靠自己结出果子，要连结在葡萄树的树身。所以神在掌管我们生活的环境。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保罗说了，神叫什么互相效力？对了，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如果神能够叫万事都互相效力，那么他必然是时刻参与在我的生命中，他参与我生命中的一切事情。如果他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大事小事，他必然也是时刻都参与在其中。有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有很多挣扎，我们不明白这个跟环境有什么关系。但是弟兄姐妹，神的旨意跟我们所处的环境关系非常密切。有一位传道人，他非常有名，在他年轻的时候，14岁那一年，神呼召他出来服侍。当时他很年轻，他从来没有怀疑过神的旨意，但是当时他很穷，没有钱，每天还必须靠送报纸来赚钱，所赚得的钱仅仅足够维持当天的生活。有一天，这位年轻人跟他一个朋友聊天，告诉他的朋友说：我自己很想再多读书，因为我知道神呼召我要做一个传道人，但问题是我身上没有钱，我自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送报纸的人，我根本没有能力再进到学校读书。于是就跟他的朋友一块商量关于读神学院的事情。那个时候，这位年轻人向神祷告说：主啊，是你呼召我出来传道的，是你呼召我去接受装备，但我现在没有钱。而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位牧师经过那儿，年轻人的朋友认得这位牧师，就跟牧师分享了这位年轻人的需要。牧师心里就有很大的负担，就奉献了四年的奖学金给这个年轻人。结果呢，事就这样成了。我相信弟兄姐妹可能听过很多很多类似的见证，可能你认为啊，这不过是一件偶然碰巧发生的事，其实这是神所安排的环境，神给这个年轻人也给这个牧师特别的引导。年轻人当时可以身在其他的地方，朋友心里也不一定有这样的感动，而牧师呢，更是不一定要在那个时候出现。可是当这位牧师经过的时候，年轻人的朋友只是对他说：我的朋友有这个需要，我可以怎么帮助他呢？牧师听了心里受感动，就答应要帮助。这个意念不是出于这个年轻人的朋友，这个意念是出于神。神只是使用他，使他可以跟这位牧师分享这个年轻人的需要。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能记住， 我们生活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些环境，因为神往往就是要使用这些处境。神使用这个年轻人的朋友，神也感动那位牧师，就成就了神的美意，使得一位年轻传道被兴起，被预备。我们有时候会说呢，啊，这不过是凑巧，是巧合而已，但其实都是神特别的引导。如果说这是个巧合，那我们生命中的巧合事情可太多了。这位传道人他又做见证，说有一天呢，他站在门口，观察天气的变化，一位新搬来的邻居刚刚路过他的门口，看见他站在那儿，就认出他是一位新的传道人，就走上前来问他是不是某某人。于是两个人就开始谈了起来，原来他是从自己家乡过来的，而他们的家乡是在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新来的邻居感到很惊讶，为什么传道人会跑到这个地方来，刚好又能够碰面，这个世界似乎是太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中处处可见神施恩的手，神怎么样奇妙的引导。对基督徒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意外，也没有一件事情是幸运，因为都是神独特的引导，独特的带领。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成就他心中所定的美意，叫我们得着益处，也叫他的名得着称赞。我们只要信靠他，我们只要顺从他，就必定看见他的荣耀。诗篇32篇第7节，诗人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经文又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好，今天的讲题《神的旨意》第二讲，我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借着分享告诉我们，神对您有一个独特的旨意。如果您愿意花时间去寻求他的话，他会向你显明他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抽出时间来在祷告中聆听神，透过默想神的话语来发现他的旨意。神会带领那些寻求他的人。在诗篇32篇7节中，诗人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